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回到会议当中，一起我与众弟兄姐妹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早上特别喜乐，因为我看到站在面前献诗的诗班，今天人数大有增长。我真是大家都盼望下次再来到会议当中的时候，看到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诗班的成员。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真是他配得我们敬拜。啊，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教会，我们可能可以从许多的方面来认识这个教会。比如说，我们可以问问弟兄姐妹们，你们对教会的感受是怎么样？有些弟兄姐妹们就会告诉你说，认为这个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或许你可以在我们的当中问一些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慕道的朋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那其他方面呢，你也可以从我们的周报来看看教会今天聚会的人数有多少，这一次奉献又有多少，从这等等各方面来看这个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但是有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教会就是最真实的，也就是从教会的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的主是全知全能的主，在他面前万物是赤裸裸的，所以他的评价应该是最真实的，也是最公平的。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眼中的教会。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我相信以弗所教会对大家并不是一个很陌生的教会，因为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机会读到以弗所教会。我们来看看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主对他的使者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右手拿着七星。当然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有解释这个七星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教会的使者。右手拿着七星在描述我们这一位教会的主，他是一位什么样子？他是一位非常有权柄的主，他掌握教会一切的事情。他不但如此，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有的时候想说，哎呀，耶稣基督身边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好像我们教会的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样在这教会里头进行，主好像跟我们遥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描述了这一位教会是手拿着七星，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下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些表象，这些 image， 就是他用这些意象来描述一件事情，他不是用一个文字上的叙述。所以这里七个金灯台前面有解释，七个金灯台就代表七个教会。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是在教会中行走的那个。耶稣基督为什么在教会中行走呢？因为他是教会的建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主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怎么建立在这磐石上？第一点，他要在教会中行走，认识他所重价买赎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名词来描述教会，你们可以想象有哪些名词呢？除了金灯台之外，教会是不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你们不确定吗？还是你们认为教会只是一栋建筑物？圣经中每次描述到教会的时候，圣经讲到教会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教会不是指这一栋建筑物，教会是神的人，我们都是教会中的一份子。除了这以外，教会我们还用什么来描述这教会呢？教会是不是神的殿？神的殿又代表了什么意思？神的殿代表说神居住在里面。殿是神跟人和面对面相聚的地方，是人在这里敬拜神的地方。假如我们认识旧约的圣殿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圣殿的含义来看今天的教会。讲到当圣经讲到教会是神的殿的时候，它在指的是什么意思？ 那教会还是什么？教会是不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弟兄姐妹。神的家有一个特色，有什么特色？神的家跟世界上的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神的家跟世界上的家绝对不一样，因为神的家是生活、住持、生活基础，写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所以，只有在教会，只有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才能够把真理来，我们才能够教导真理，来传扬真理，来活出真理。所以教会在这各个方面是有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今天约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教会是金灯台。灯台有什么功能？灯台是照亮的作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灯是变化很多哈，有屋顶上的，有 ceiling light， 还有旁边的这种各式各样的 light。以前的话没有像我们这么样的 fancy， 对不对？看这一种摆在桌上，所以很多的时候，假如说这灯台的灯不亮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所以灯台不但有照亮的作用，灯台本身还是一个见证。从教会的角度而言，灯台的本身是一个见证。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光来到世界，世界不认识这光，拒绝这光。这光是什么？光就是人的生命，真光要照亮这世界上一切所生的。我们里头有这样子的生命，有主神的生命，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这一群人的神的百姓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这个灯台。我们这个灯台要怎么样？我们的灯台要在这个地方要发光，发光才会吸引人来到这个地方。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人有没有看见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在我们？不然的话，你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上，都生存在这个世界，我们吃的、穿的、住的，各方面都是一样，我们没有差别，我们也都在都要上班，我们也都要经历生老病死各种阶段，我们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因为有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活出来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说，我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他的目的，在行走的目的就是要查看，查看什么？查看每一个教会，查看每一个教会的光景，查看每一个教会是不是有他们教会应有的功能。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为什么来敬拜我们？敬拜神，因为今天是主日，所以我不得不来。我的儿子跟女儿就突然跟我讲：“爸，那是你的神。”我听了心里头好难过。不过感谢主，当他们在成长的时候，他们也慢慢体会到，原来来敬拜主、敬拜神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虽然我们需要用宗教的形式来表达这件事，虽然有一个礼仪，我们需要用这个礼仪来表达我们的敬拜，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来敬拜的话，是因为我们里面对这一位神有一个爱。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然我们的时间这么宝贵，人家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嘛。然后今天把光阴算一算，一个早上，一个主日的早上，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等等，我们可以去做其他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却选择来到这里与众圣一同敬拜。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异？这是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神的生命。我们里头因着有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有这个光，可以彰显在这个地方。 教会也是一个经验。假如我们主日花我们的时间来去做其他事的时候，我们没有来敬拜我们的主，没有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心里不会想，别人会怎么看的？我想我们一直骗人，我们不是因为守教条，我们来敬拜，我们是所以来，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对主的真实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参加诗班，是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心里头，把我们最好的表现。今天早上你会有在我们面，我们当我们进入当你赞美，进入他的院，是不是？当你感谢进入他的院，所以当我们那天来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带着赞美的心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这一天的里头，你会发觉到说，主与你同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一切的忙碌让我们心中很少有喜乐、有平安。但是，当我们主日，我们真的愿意因着爱主、因着敬畏主，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可以，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在这里以众圣徒们一起一起来，这样的对话。回到家的时候都是漂亮的，特别是前面的，这个会有更多的收获。我常常跟我姐妹讲，像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尽情的唱，要尽情的唱，把我们里头的这些劳苦愁烦，都要尽情的放在主的面前，以至于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的脸上是带着微笑的。摩西在山上与主相遇的时候，他的脸上是带着微笑，40天之后带着什么？我盼望每一位见到主、遇见主的人，今天在这里，不管是今天在这里，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遇见主，就是我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一个基督，但是我们要知道，教会是谁在建造，谁是教会的主？谁是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教会。没有一个地上的人物可以说他是教会的，不管哪一位，不管在这里也好，在其他的教会也好，他们的牧师、他们的长子都是教会的，不是教会。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我们在这里不是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与教会的人？我们是否清楚明白神？耶稣基督如何在这里在带领在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因为人多人少而在那心里头上上下下。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是否与耶稣基督同心同行？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建造者。假如我们把这个重担放在我们肩头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失去了脸上的笑容，马上失去了心中的平安，因为命不平安，我们绝对命不平安。我常常也跟着自己讲，有的时候一家四口都搞不定，所以我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但是主就使用这些有限的人，与他一起同工，与他一起同行，来建造教会。所以建造教会的主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的上面，耶稣基督要将这个教会建立在这磐石的上面，所以他在教会的当中在那行走。我们觉得好像耶稣基督没事做是吧，在那到处行走，其实这个字更好的翻译，耶稣基督在那视察，在那里巡逻，他要了解教会的光景。当然他知道教会的光景，只是约翰用这样的这个 picture 来描述这一位教会的主在教会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知道教会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主啊，我们做的人不知道，也许你不知道， 但是耶稣基督决定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让我们心里面要思想一个问题，是每当我在服事的时候，我是否与耶稣基督一起同工？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好，这位教会的主，接下来他在这里巡，他在这里巡查，他在这里查看所有他的教会，他对你所有的教会，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评价。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尝试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啊，以马一遍答辩。”耶稣看完了教会，在这信上写了他跟这使徒们、使徒约翰等说：“去把我的评价告诉教会。”这个评价里头对这个教会有非常美好的赞美。他说：“我知道你的劳，我知道你的行为，你劳碌，行为劳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不是劳碌了？啊，一个村一个村的去传扬天国的福音。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福音有窝，人子给你们生活。”所以主的教会也是非常劳苦。劳苦什么？因为教会中实在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特别是关怀的事情，生老病死等等。很多人要去关怀，牧师要去关怀。还有呢，教会为了要增长，还布道会。布道会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大家一同的参与？需要劳苦的，需要牺牲的。还有什么？还有行信徒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栽培他们呢。所以栽培他们的时候，要有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会不会劳苦啊？门徒训练会劳苦的，要让你时间多多啊。还有呢，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饭食不会自己就端上来，对不对？不是要弟兄姐妹在这里劳苦的服侍嘛，他们热心的摆上，我们才有饭菜可以吃嘛。还没有，你看在这炎热的夏天里头，看弟兄姐妹花个时间来这里整理教会的服饰，使教会看起来更加的美丽。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劳苦的表现？这都是劳苦。就做了个判断。那除了劳苦之外呢？他说：“我知道你忍忍耐，忍耐这个字没有翻译到恰到好处。忍耐好像我们觉得说，哎呀，就忍着忍着过去。这个字本身的意思翻成英文的话，是 perseverance， 是坚忍不拔的意思。还有什么好坚忍不拔？我们想到基督徒教会的挑战之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当时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繁华，所以既然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就有很多的人来人往，带着不同的价值观在那里。除此之外呢，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崇拜异教的地方。我们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它造成了全城的轰动。好，保罗讲的是什么？因为以弗所的教会那些在崇拜有一个女神叫做达芙妮，雅典娜的神庙，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异教的势力在那里的话，那他们周围的人是靠着什么为生呢？靠着跟这个异教崇拜的事情为生。假如靠着异教崇拜的事情为生，基督徒在那里当中会不会受欢迎？不会受欢迎。假如说我们又是做生意的话，我们生意好不好做？台湾是一个发展中的地方，特别是在台湾的北港，因为北港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马祖庙，那些地方有很多的人来朝拜，而且在那个当地呢，有生意，有很多人做生意，是跟着马祖庙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们卖香火，比如说他们卖开餐饮业， 我听到你们的弟兄怎么怎么弟兄，他说在当地没有弟兄，但是当地的弟兄非常非常的像。你知道在当地卖麻子的，卖麻子的人，在他们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店里都摆了一个什么东西？摆了一个麻子的牌位，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标志。当这些人在那个地方做生意的时候，他就垄断了当地的生意市场。假如说在你的店里头没有这个标志的时候，我们就不与你一同做生意，我们抵制你。在基督徒的店里头就不摆上这样的标志，不会。但是当你不摆上这个标志的时候，你就告诉了他们一件事情：我与你们划清界限。那划清界限的结果是什么？你就没生意可做，没有生意可做的话，你要不要为信仰去？马上这个事业就不要了。在当时一波头的教会也是面临的同样的，教会的代表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一群人。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思想来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聚集的时候，他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但是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真爱，他们不向环境屈服，他们为了要持守真道的门户，他们一直就是说我看见了。你说这教会好不好？这教会好。他不但如此，他有什么优点？他说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我知道你恨恶尼哥拉尼，不能容忍恶，能够不让我们那假使徒在这边能够得逞，这个教会在真道上面是非常的实在，所以他们对真道有非常好的认识。不像有谁曾经在以后的教会面对过，当然你跟我都没有去过，有谁在那里去面对过，谁建立了以后的教会？是不保留在他的第三次旅行之道的时候，保罗在那边大概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在那多久的城，在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在那里牧养教会。保罗之后又谁去牧养教会？保罗之后，保罗差派了提摩太到那里去，提摩太在那边牧会了相当一段的时间，所以保罗为了劝勉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他写了提摩太两封书。保罗写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提摩太前后书都是针对着提摩太，针对着以弗所教会的。根据教会历史而言，谁又在那里？之后谁又在那里？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弗所教会在真理上，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根基。从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开始，一直到约翰写这一封书信的时间，大概有40年。所以以弗所教会在主里面，它是一个劳碌，它是一个忍耐，它是一个能够分辨真道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你要怎么经营？从哪方面开始？你要给他什么？就是要干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100分啊！哇，这样教会你们要不要去？要不要去？要去。这么好的教会，然后怎么？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给了他100分，表示我很支持他。那回过头来想想看，读了这话，不但是讲给你教会的教会。就是讲给整个神的教会，但是有长处，最后表示说这个教会没有短处。我们看看这个话怎么说，第40节。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使徒的爱情遗弃了。第5节，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离到你那里去，把你的身材从远处。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他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转变。前面讲到，以弗所教会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长处，接下来就说，然而有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我要责备你的事情，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圣经中在这里并没有阐明解释这起初的爱心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想到起初的爱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在这教会刚开始被建立的时候，他们所行的事情有哪些有爱心的事情。我们还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人传道的时候，那个搅乱天下的人，所以呢，人对保罗的传道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轰动。这轰动特别是针对着当时这个女庙的这个神庙所造成的轰动，因为有一个淫教说，每一个人要是都信主的话，我们的生意就没得做，我们吃饭的家伙都没有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就造成了全城的轰动，然后呢，他们就合成起来要抓保罗。结果呢，保罗是一个很负责的人，他说：“我要回去看看，我要跟他们解释。”假如保罗那个时候回去看看，跟他们解释的话，讲清楚、说明白，保罗一进去的话，被全城的人踩在脚底下，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肉。所以呢。他旁边的弟兄姐妹也是钱，他们保罗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最好是注意弟兄的，所以能看到弟兄姐妹是一个规劝之爱的。当人在情急的时候，我们的理智不大方便，我们需要旁边有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来帮助我们分析，使我们。看到这教会做的是一个规劝的方法，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有一个规劝这样的方法？除了这以外，保罗在那边的服侍，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侍，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直达上的，保罗并不是家财万贯，所以他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都需要当地的信徒来支援。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爱心在这里？这个爱心就是圣徒帮助的。除了这以外呢，这爱不单只是对人的爱，这爱这也是对神的爱。我们在以弗所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说让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因着你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的根基，这是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经文把它整理起来。我们一同来思考的时候，起初的爱到底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对神的爱，第二个方面讲到的是彼此之间、圣子之间彼此的相爱。所以起初的爱心若是没有这两个方面的话，这起初的爱心也就不完了。但是这神说，你把这个爱心离弃了，所以我要责备你。你觉得离弃爱心真的这么严重吗？你觉得耶稣基督是不是小题大做？没有。你看看教会有这么多的长处，他们忍耐，他们劳碌，他们有很好的正道的持守。耶稣基督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当中，将你们。”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将这个灯台给挪去？好像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难道前面的好处都不算数了吗？你们觉得呢？主是不是太严厉？不严厉，还好。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思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主会说这样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主的责备之后说，你们若不将我若不行当初所行的事，我就要将这个分财给你们。
为什么？
我们要读几段经文来帮助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对神对人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眼中，耶稣基督是这么样看重，好不好？我们来读几段经文。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还需要大声一点，这个麦克风现在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36-40节，翻到的话啊，我们一起念好吗？请。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全人。”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德的统帅。所以，我们假如把爱心起的话，我们有爱神。没有爱人的心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成全神要成全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每一个服事的当中，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否因着爱神，我们是否因着爱人，我们怎么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在哥林多前书第13:1-3，这是一个负面的想法。哥林多前书第13:1-3，我想大家对这个经文都是非常的熟悉。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13讲到爱心，都翻到了吗？好，翻到的话，我们还是一起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大爱，我就成了凭着我想象的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大爱，我就算了个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同人，又舍己身教导人用，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们看到爱重不重要？爱是一切服事的根基。我若能讲万人的方言，没有爱有什么益处呢？我若能够先知讲道，若我对会众没有爱，我讲的话里头对你们都是责备，我不能见到你，有什么益处呢？我甚至于看到贫穷的人，我为他们舍己，我拿过所有的家产给了他们，但是我里头没有，这算什么？我们的服事的东西是不是有爱？是不是先对神有爱？是不是因为对神的爱回应我们来服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第13:34-35。约翰福音第13:34-35，看到了吗？没有的话，我再整理一下。翻到了吗？啊，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13:34-35。我赐给你们小心秘密，才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好像孩子，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能就认真你们是不是。主在最后的晚餐之前，给了他们一个指引，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所以这命令的本身，讲到既然是新命令，我们刚刚就问，那旧的命令跟新的命令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命令的本质是讲到说，主如何爱他的门徒，我们也要彼此相爱，照着主所爱他门徒的方式，我们彼此相爱。主怎么爱他的门徒？主为了他的门徒，才要彼此相爱。我们在爱心中，是否能够为着对方的好处，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为什么这个命令这么重要？因为他接着说，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上做光做盐。人怎么认出这个教会？人怎么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光才会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头被彰显。这也就是金灯台的意义。若是失去了这个爱的本质，就没有这个生命的彰显，没有这生命的彰显，教会就没有办法在这地上发光。所以主要指挥这弟兄姐妹，爱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里头就会有爱。所以巴特看到这些经文上的看到，不是指很严厉的在指责以德所教会，而是指指出了以德所教会它所存在的实相。唯有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世人就认出我们与他们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在属他的人身上才会有这种生命，这是让我们跟世界有所不同，不是我们敬拜的形式，不是我们所唱的诗歌，不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不是我们所穿的衣服，不是我们所开的车，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而是我们活出来一个爱的生命。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只有在主面前向你们祷告。这个话借着圣灵写在我心里头，我也想到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劳碌是我忘掉了，要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要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还是要为了教会的好处，还是要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很多的时候，在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原来我看到我是一个这么多的困难。我跟诸位的弟兄姐妹的好处，我可以放下自己的困难。我相信，当我很诚实的在主面前面对主的时候，我只能说很深，因为我里头有很多的答案。所以华神的教授吴宪章博士对这样的一段经文，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评价。他说，以弗所教会在真道上站立很稳，也能忍耐劳苦，但缺乏的就是让爱心来平衡的。以弗所教会的十字架重视神的公义，却失去了爱的那部分。公义与慈爱不能够在十字架上平衡的时候，难怪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是有不同的信仰，有的人是很公义，公义的人就持守原则；有的人是很慈爱，慈爱的人就是什么都好，没有原则。那公义的人很难容忍那些没有原则的人，但是在教会的时候，公义和慈爱是要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我们不能只有公义，
当我们的服事是完全缺乏了慈爱的那个部分，我们的里面会常常做不足，我们会常常指责人，我都这样子做了，你为什么不能办？我们必须要用让神的慈爱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当我们只有慈爱没有公义的时候，没有公义的约束，反正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彼此互相包容一下就过去了，就是这样。只有公义跟慈爱在教会完全彰显的时候，公义的人也得到见到，慈爱的人也得到，这是神要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的人要见到他。所以他对你说什么？他对你说什么？我知道你各样好的行为，但是在各样好的行为里头，你缺乏了慈爱。没有慈爱怜悯，一切的劳苦都成了咬牙切齿。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得已，因为今天轮到了。我们有爱在里头的滋润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变得非常轻松。我们没有办法站在那里为主而行。所以一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他不同的问题。我们真正要明白的是，这一位教会的重要，这一位教会对我们，他把我们真实的光景给反映出来。主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受苦，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往前走，变得更成熟。那为什么事情让一个教会会缺乏了被遗弃的被起诉的爱情？我要讲到的可能第一个原因是教会不再成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时刻。耶稣基督与他所定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事物的，永远是教会生命。当我们人不再思想耶稣基督，不再思想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办法体会神的爱到底。什么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我们可能有很多头脑上的知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罪而死，这为我们罪而死的这个表现代表了什么。当教会不再默想耶稣基督，不再默想耶稣基督所定的十字架，我们可以一切其他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服事，但是这样的服事里头，我们是否可以爱神爱人？爱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是很困难。我们可以遵守一切的教条，但是去爱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是非常困难。除非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把十字架的真理开启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确实的感受到什么叫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否则我们怎么回应？怎么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是否常常思想十字架？我们是否常常来到十字架里面来思想这一位为我们罪悬挂在十字架上面的罪？我们越多的默想，我们就越多的体会到原来基督的爱这样。我们之所以会牺牲，我们所以愿意摆上，就是因为这爱激励的。当我们里头缺乏这爱的时候，我们虽然可能有很好的服事，但是我们里头是不好的。我们缺乏这爱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能就灰心丧志，我们也就不再教会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的人要责备我们。主责备多多教会，你们把起初的爱情遗弃，要找回来，找回起初的爱情，
就开了一个口罩，就说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经文。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要行的事。回想是 remember， 你要 remember 你在哪个地方跌倒，你在哪个地方迷失的。remember 之后呢，你要悔改，要 repent。既然知道错，就要转一个弯，走上正确的道路。第三个，行起初所要行的事，你要 resume。要继续做你曾经在爱心中所做的事，爱神爱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回想认罪，还有行起初所行的事情，这是我们生命中所成长所要经常面对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那不完全的人组合成的一个教会也是不完全，但是我们在不完全的当中，我们是向完全的，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不完全是怎么做的目的是要我们成熟，是要我们成熟。这盼望主的话不但是给当时以后的教会所说的，也是更对我们今天众人所说的，对本格西弟兄姊妹所说的。因为圣灵说，圣灵向众人教会，凡有耳听的，听不是说我听见。圣经中讲到 hear 这个字，它的本意是什么？我能够 understand， 我能够 perceive， 我能够把这事情放在我的心里，不是耳朵听听就过去了。你像我们孩子正玩的高兴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吃饭喽，他说听见了，接下来他做什么？他在我旁边，他真的听见了吗？你说他没听见吗？他听见了，因为他回答你，他说我听见了，但是他听懂了。我们没有听懂，问题不是耳朵，问题是心。所以求主帮助，主的话借着圣灵就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听见。这里讲到凡得胜，我就要将园中的果子吃掉。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得胜，这得胜它在 NIV 的翻译上它讲到 overcome， 它这里是单数还是复数？它这里所用的是一个单数的词。他在对写信给整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是给以弗所教会的每一位弟兄。但是他怎么样得胜的时候，他是讲他的是单数。表示什么？表示得胜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不是教会群体的事。当然，我们盼望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得胜，但是问题的重点是，你得胜，你在神的里，你得胜了。不要等到说，哦，我今天要等到我的先生他来领，然后这样，你的得胜不表示他的得胜，他的得胜也不表示你的得胜，是你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里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在圣灵的引导下，你们要获得得胜。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胜，因为神已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靠着神的话语过这个苦难。所以主在说，我将园中的果子赐给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生命，但耶稣基督说，你们克服了，你们拾回起初的爱心，这个事情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将生命的果子，所以达到的盼望，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都将这生命的果子，让我们在基督里头是一群 什么心的，是一种匮乏爱心的爱心。所以让我们再听听主的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劳苦，我知道你的忍耐，我知道你是那容不下恶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发现，就是你离弃了基督的爱心。所以你要回想，你要悔改，你要行基督的行为。圣灵说我们有耳听的，那什么圣灵，我要将眼中的火焰展示给他。说的话对当时也都是在这里说的，也是今天对本和新的众弟兄姐妹所说的。对那些凡是有耳听的人所说的，就发布的盼望，我们本是基督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里，好不好？
好。
我们知道，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基督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到我们前来，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那当初如果对于这个教会，借着使徒约翰所写的信来指证他们的错误，所以我们深信，今天我们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深深的在主面前来思考，我们是否有同样的错误。若必有，主，我们巴不得你的圣灵把这些事情开启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回想，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做讨主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更愿意成为一个能够听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的里头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就必将人民的果子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你，愿你的道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